弟兄姐妹以及在当中我们所有的这些福音慕道的朋友们，大家平安。我想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在一直在祷告当中去思考，今天早上我要和弟兄姐妹们来分享怎么样的一个信息。我就想说，我可能跟大多数在座的这些朋友们一样，就是有同样的一种感受，就当我们进入到了这2020年的时候，我们感觉到2020年是一个相当不平静也相当不平安的一年，甚至这样的一个 不平静不平安是持续的正在的发生。我们看到现在的疫情还没有真正的止住，在加州还有很多的地方的这些山林的野火还不断的在燃烧着，在社会当中确实仍然有许多的这些示威的动荡，在政治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些纷纷扰扰的这种情况。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平安这个词似乎就变得格外的珍贵了。所以今天早上我就定了这样的一个主题，叫做意想不到的平安，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在疫情之下，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来经历到在圣经当中所应许给我们的平安，透过今天的这主题能够一同的来学习。台湾有一个报社叫做联合报，这个报社呢，它在每一年的年终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做一个票选的活动，这个票选的活动呢，就票选出当年人们对于这过去的这一年当中人们心里面的那种感受，他们就票选出一个代表字。那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我就查到了在2009年的时候他们所票选出来的那个代表字叫做盼，就是盼望的盼。换句话说，这些人呢，他们可能在过往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压抑，有很多的这些不愉快，他们希望，他们盼望这个来年明年会更好，明天会更好，所以他们就选出了这个盼字。那我就继续去搜查，大家就可以在这荧幕上面可以看到，我就继续搜查在2009年一直到2019年当中所出现的这些代表字都是哪一些呢？各位在这个荧幕下面可以看到，有乱啊，有翻啊，有忙啊，有苦啊，有迷茫啊，有忧愁啊，有黑啊，有假。我们看到的这些字眼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是比较负面的字眼，或者是我们可以说比较倾向于负面的这字眼，而人们所一直盼望的那个平安却迟迟的没有到来。我们看到的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说这世界上对于平安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呢？我想不外乎有几项，一个是我们身体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或者是我们在经济上面我们充裕，或者是我们在工作上面一切都很顺遂，甚或是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都是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下。我们就从上述的这些事情这些当中呢，能够支取我们所谓的平安，这是世界对于平安的一种定义。但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一旦我们身体遇到了状况，健康出了红灯，我们有时候看到我们在经济上面有了破口，或者我们在工作上面不顺遂遭受到了打压，以及我们开始出现了人际关系的这种裂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所依靠的那些平安就屡屡的就失去了。所以今天我们想要寻求的这个真正平安的答案到底在哪里？那个意想不到的一个平安，那个我们想寻求的那个平安到底在哪里呢？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在圣灵的一个光照当中，我们能够在圣经当中，从圣经里面的这个智慧和应许当中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是的，阿们的天父，我们看见在这个天灾人祸频传的一个世代当中，主啊，你应许我们，主啊，你说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主啊，是要叫我们能够在末后有指望。 因此主啊，当我们面对到我们在生命当中的这些苦难和挑战的时候，主啊，你要提醒我们，主啊，你要我们一无挂虑，你要让我们能够在凡事上面透过祷告，透过祈求，透过感谢，将一切能够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主啊，你就应许我们，主啊，你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一切属于主你自己的儿女们的心怀意念。因此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就盼望在这样的一个充满不平安的一个年代当中，我们一切属于主你自己的儿女都能够在圣灵的光中来学习，从主自己那里来支取这宝贵的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从前有一位富商，他的生意做得非常大，也做得相当的成功。但是这位富商呢，很奇怪，他常常的是处在一种忧虑和恐惧当中的。因为他的恐惧就是来自于在这一个变幻莫测的一个市场当中，他会常常的被这种不确定，很多这种不确定的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就导致他的生意出现了问题，生意出现了失败，甚至这个整个生意会垮台。所以虽然他是一个成功的富商，但他仍然经常的活在一种恐惧和不安当中。所以他有一天，他用重金聘请了两位非常著名的画家，他们盼望，他希望这两位画家为他来绘制一幅这种大尺寸关于平安的一个画作。而当这个画作完成的时候，他希望把这画作就放在他们家的豪宅的大厅的正中心，以至于每一天，当他结束了他那些繁重的这些工作，带着他的一个疲乏的身心灵回到家中，进入到大厅的时候，看到了这一幅画，他能够感受到一丝丝的那种平安。当然这一个大尺寸的这个画作需要相当的一段时间来完成，几个月之后呢，这两位画家都如期完成了他们的画作，并且就挂在了这大厅的左右两边，用画布给遮盖了起来。富商就来到了第一幅画的面前，就看见了第一个画家，他自信满满的就揭开了这画布。而在这个时候，映入富商眼帘的是一片平静的大湖，这个湖面如镜，远方的雪山还有周遭的这些各种不同颜色的花草树木，彼此之间的配搭倒映在这个湖面上面，就显得美不胜收。这个富商呢，他站在这幅巨型的画作面前，感觉他自己就好像身处在这样的一个湖光山色，这种虫鸣鸟叫的一种情境里面，所以他的嘴角呢就露出了一丝的微笑。显然这个富商对这幅画非常满意。接着呢，这位富商又转过身来，看到了另外一幅画作，这个画家也把他的画布给揭开，而这个时候映入眼帘的呢，却是一片极大的瀑布，而瀑布的波涛如同千军万马般的汹涌的泻下，是非常非常壮观的一个场面。然而在这个瀑布的上方却是乌云密布，却是雷电交加，却是倾盆大雨的。就在这个时候，富商他的脸就露出了一丝丝的不悦了。他想，有点半抱怨的就问了第二位画家说，先生，你是不是误会我给你的这个主题了？然而第二位画家他不疾不徐的就用手指了指画作的一个部分，说您看看这里。这个时候富商仔细一看，就看到在这个悬崖瀑布旁边有一棵小灌木，在这灌木的这个树顶的分支上面有一个鸟巢，而在这鸟巢当中有一只小鸟正紧紧的依偎在它母亲温暖的怀抱当中安稳的睡觉。而在这个时候，富商就被这一只正在安稳睡觉的小鸟深深的触动到他的心。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情，原来真正的平安不是来自于外在的这种环境，这种条件， 真正的一个平安乃是来自于内心里面的那种心境。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一幅画，它看似平静，其实它代表着某一种的停滞。而第二幅画，它虽然看似不平静，却能够真正的代表了某一种的安息。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真正平安的一个写照，其实就是知道自己有一位大能的保护者。不论今天你我处在怎么样的一种困难的环境当中，这位大能的保护者都与我们同在。因此今天我们要如何能够认识这一位真正赐平安的这个源头，恐怕才是我们能够寻找到我们人生当中的真正平安。在今年二三月份左右，我们看到了美国新冠疫情的一个爆发。爆发了之后呢，在当时我们看到的各大超市的那些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等，包括的酒精啊、洗手液啊、洗手巾，这些好像都被一下子抢购一空了。还有厕所的卫生纸啊，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啊，厕所的卫生纸也会遭到抢购。当然还有我们每天需要的这些口罩。所以就有一些网络笑话就在调侃当时的一种景象。他说以前人是戴着口罩去抢钱，今天人是戴着钱去抢口罩，而且你戴着钱去抢口罩你也抢不到，都是严重的一种缺货。而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局势，就是现在的这些人，他即使的拥有了，抢到了这些丰厚的这些外在的物资，但是他们并没有解决他们心里面真正的那种平安。我们在网络上面，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看过很多类似的这种流传疯传的这些影片。在这些各大超市里面，这些人为了抢这些物资就大打出手了。我还看过一个影片，好像是在 Walmart 吧，两个家庭为了一包卫生纸打到头破血流。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人们他真正缺乏的其实不是这些外在的物资，而是能够让他们内心里面不再感受到恐慌的那种平安。平安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提到了多少次，弟兄姊妹知道吗？365次，是不是一个非常大家熟悉的一个数字？这一个看似的一个巧合当中呢，我们看见了它表明的一件事情，就好像神的儿女，当神的儿女每一天愿意去倚靠神的话语，一年365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神的应许当中，天天都能够享受到那种平安。因此有人说，圣经它不单单只是一本在传讲爱的一部经典，圣经也是一本不断在传达平安的一部书。然后我们从圣经当中，不管是旧约甚或到新约，我们要看看圣经当中所传达的那个平安的真正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英文字有一个字叫做 peace，这个 peace 这个字对在大多数的语言当中它都有和平的意思。比如说两个国家今年的一个征战，为了要使这个战争终止，所以他们就会订立一个什么一个和平条约， The Treaty of Peace， 的透过这样的一个条约能够彼此终战。或者是我们今天常常讲说啊，我们这一代我们真是很蒙福的一代，因为我们生长在一个和平的年代， The Age of Peace。 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多数的人对于 peace 这个字的一种理解，一种定义。但是这一个字呢，旧约里面的这个 peace 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它是哪一个字？它用了 shalom 这个字。Shalom 这个字它的意思是指的一种完全还有完整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字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颗石头，这一颗石头它是一个完整的完全没有任何裂缝的一个石头。或者呢是我们说有一道已经建筑完成的一道石墙，在这石墙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石头， 而这些石头，每一颗石头，它们彼此之间都紧密的相连的，没有任何的缺口，没有任何的裂缝。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Shalom 它的一个意思就是指那种复杂的，那种有许许多多部分组合成的一个事物，而这个事物正处在一个完整完全的状态之下， In Shalom，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个 Shalom 的定义。就好像今天你我我们的生命都是非常复杂的，我想我们都是生活在很多很多这些复杂不同的这些环境当中，而且有很多很多复杂的这种动态的环境关系当中，就好像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齿轮，大大小小齿轮彼此之间紧密的联合在一起，一旦当中有某一个齿轮它失效了，失去了功能了，或者是 miss 掉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出现了这种不完整的一种状态，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开始有一些混乱的状态。但在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原本所认为的那个平安就被瓦解了，就不再完整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就需要被恢复过来。而 Shalom 这个字，它以动词的一种形态来使用的时候，它最基本的一个意思就是使那个已经被瓦解的部分重新的再恢复成为完整的一种状态。而这样的一种恢复，我们看到它体现在很多不同的层面当中。所以我们就从圣经当中来看一看，在圣经当中有哪一些地方使用到了 Shalom 这个字呢？它可以指的是一个恢复我们身心健全的一种状态。我们在列王记下第四章那边看到了，当时有一位书念的妇人，他跑来见先知以利沙。以利沙远远地看见他，他就差派他的仆人基哈西说，你跑去迎接这个妇人，并且对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你孩子平安吗？ Is it Shalom with you? With your husband? With your child? 我们看到了在这边的那种平安，是指着他们是否是处在一种身心健全的一种状态之下。不单单讲到我们个人的身心健全，他也讲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创世纪第26章那边记载的一位非利士王亚比米勒，当他看到了上帝与以撒同在的时候，他就立刻的跑去和这位以撒来立约。他说什么？他说，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昧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Have sent him away in Shalom. 所以我们看到的代表着这件事情，代表着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处在一种和谐的一种关系状态当中。不单单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也讲到了人和大自然之间的那种关系的恢复。在利未记第26章圣经当中讲到了神的百姓如果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神就应许为他们降下雨水，要使这个地能够滋润，并且能够生出土产，而田野的树木呢也能够结出果子，在当中百姓就要吃得饱足，在他们的地上安然居住，神要赐平安在他们的地上。 I will give shalom in the land。弟兄姐妹，神使原本已经受了咒诅的一个地土能够再一次的恢复过来，恢复过来为人类来服务，使人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够得享兴盛，得享富裕和成功。我们看到了不单单只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括了我们看到他要恢复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一种兴盛和太平。在列王记上第五章那个地方就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的所罗门王，当他接续他的父亲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将 所罗门将他的父亲大卫心心念念想要完成，但是一直没有办法完成的那个圣殿给完成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就带来了平安了。我们看到神他使所罗门的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 He had shalom on all sides around him。 当神是一个未完成的圣殿恢复成为一个完整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就恢复成一种和平兴盛繁荣和平的状态。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我们要恢复我们个人身心的健全，讲到了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恢复，人与大自然之间关系的恢复，也看到了整个国家民族的一种恢复。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它就是要恢复我们人对未来的盼望。人怎么样对未来有盼望呢？人必须要恢复我们和上帝创造我们天赋的那一层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恢复成这种和谐美好的关系。所以神就透过了先知以赛亚，他说那末世的弥赛亚将要降临，而他来就要带来平安。这就是你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要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要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Shalom, the Prince of Peace。 我们看到了当人们带着这样的一种盼望，就从旧约对于平安的一种诠释，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约的一个时代。我们看到那个平安的真正的含义，就由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所带来的那个平安达到了最巅峰。所以当时的祭司撒迦利亚，他就被圣灵感动，他是预言这位来的弥赛亚，他如同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一切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弟兄姐妹，他说要把我们的脚步引到平安的路上， To direct our feet into the path of shalom。 那些人就是你和我，要把我们的脚步引到这平安的路上。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按着应许，这位和平的君耶稣基督他降生了，他透过十字架上的一个救赎，就将真正人与神那已经原本已经完全支离破碎的那一种的关系，能够再一次的恢复成那种完整完美又完全的一种状态。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个真正的平安就临到了这世上。这就是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对于平安这样的一种诠释。当然我们刚刚提过，在圣经当中提到了300多次365次关于平安的事情，所以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对于平安的注解。今天早上我就想透过约翰福音第16-20章的这一段的记载，我们想从当年那些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们他们的生命经历，从他们的身上来学习他们在当时对于这个平安真正的一种体会和领受。首先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经当中的平安，它不是指的我们不会遭遇到苦难和征战，而是我们能够胜过苦难和征战。前几年有机会在这个慕道班当中来侍奉，所以在慕道班侍奉的时候呢，我就常常有机会和慕道的朋友来分享。我说啊，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哎，你来教会来信耶稣，你信耶稣之后从此你就会大富大贵一帆风顺了，无灾无难，那我就可以很肯定的很有把握的告诉你，其实这不是出于圣经当中的一个启示。确实我们期望能够透过宗教信仰的一种寻求去达到那种去灾避祸的一种事情，但是当我们呢身处在一种混乱的一种状态，一种恐惧的一种心境当中的时候呢，人们会很自然的 会去呼天抢地，会去寻求那位超自然的力量去帮助我们，来克服我们当时的一些苦难和征战。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或许有过的经历。所以有一位牧师，他曾经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部队当中服侍，他就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在伞兵坑里面是没有无神论者的。换句话说，今天你我如果我们身处在一个相对平顺平稳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或许今天我们都不会觉得我们靠自己就好了，不太需要神。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它会随着我们的生活开始出现的某一些的混乱，我们在生命当中遇到了某一些的瓶颈，某一些的这种挣扎，陷入了某一种泥淖的时候，我们的观点就开始改变了。我们从约翰福音第16章这边记载了当时的耶稣，他知道他已经要走上十字架道路的前一晚上，耶稣清楚的知道门徒在将来要经历到很多的苦难和逼迫，因此他在那个晚上就再一次的谆谆的教诲这些的门徒，并且鼓励他们，应许他们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什么事？就是耶稣他即将要接受到这些十架的苦难，就是这些门徒即将要遇到的将来的苦难和逼迫。他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目的是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接着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弟兄姐妹看到吗？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的，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神已经应许了，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了。确实，我们人信主之后依然的有可能会遇到苦难，我们仍然会碰到一些不如意的这些事情。基督徒会不会生病？基督徒会不会有的时候在经济上面也受到一些窘迫呢？或许就刚刚叶传道在祷告当中讲到，在这疫情之下，有可能很多人在经济上面也受到了一些亏损。基督徒会不会被裁员呢？这一点我很有经验，我被裁过两次。所以我们看到了基督徒他所拥有的这个平安，并不是建立在一时的情感的一个寄托上面，也不是那种所谓的阿 Q 式的好那种自我安慰自我调侃。基督徒他所拥有的这个平安是建立在神话语的应许上。所以基督徒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仰望神，我们可以跟神祷告。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在一祷告眼睛一睁开所有的苦难都霎时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不会的，但是我们却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到上帝，经历到耶稣，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行，在苦难当中让我们体会到神他自己用透过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力量，并且赐给我们依靠神能够向前进的那种力量。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依靠神？什么叫做依靠神？依靠神不是在家里面祷告完之后就坐在家里面就等着这个苦难自己过去了，相反的，依靠神就是当我们将这一切交托给神之后，我们能够采取一个更加积极的正面的一种行动来面对这个苦难。我们要站起来依靠神，要靠着神向这个苦难能够向前冲过去，因为耶稣他已经应许我们了，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了。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再靠自己单打独斗跟这个世界来对抗，因为耶稣他已经应许我们，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了。耶稣就是我们的元帅，而是他来带领我们征战，而是他来带领我们来得胜。我们就想到了当年的摩西，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百万的这些人民众来到了红海边， 在那个时候他们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的这个法老率领的全国最精锐的这个部队就从后面追赶上来了。这个时候他们前面已经没有去路了，因为我们看到有红海在前面阻挡着，但是后面的这些追兵快速的向他们来逼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以色列人他们遇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困境。神在这个时候对摩西说，他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向前去。怎么向前去？前面有红海，怎么样向前去呢？我们看到的以色列民他就按着神的吩咐就向前冲去了。而到了红海边的时候，当摩西用杖向这个红海指向红海的时候，我们看到红海的水就立时的分开，在他们的左右立起了两道水墙，而以色列的众民就以信心的脚步就踏在这个红海的干地当中向前冲去，直到属神的儿女最后一位平安的到达了彼岸之后，在霎时间我们看到红海就立时的恢复，而那些在世界上看起来最强壮最精锐的这些法老的部队都被埋葬在红海之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见了这一个事实，从世界的角度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或许没有任何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抵挡这个法老，法老是全世界当时最强的一个强权。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世界上再强的一位法老，他也没有办法能够抵挡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耶和华真神。一根手杖在你我的手中能够做什么？或许在 hiking 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辅助我们行走，但这一根手杖在摩西的手中靠着神却可以分开红海。五块饼两条鱼在你我的手中能够做什么？或许就做几个鲔鱼三明治，我可能自己做的还不是很可口，但是在耶稣的手中却可以喂饱5000个人。弟兄姐妹，几根钉子在你我的手中能够做什么呢？不过就是几根的废铁。但是我们看到在耶稣的手中却带给了全世界的平安还有救赎。所以我们看到的，如果今天我们将这一切的担忧、一切的烦恼、一切的恐惧、一切的害怕都紧紧地拽在我们的双手当中，我们所拥有的就是忧愁。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放开我们的手，把这些交在我们神的手中，神就应许我们，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经历到在神的里面他所赐那出人意外的一个平安。弟兄姐妹，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了。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的平安，它不单单只是指的我们不会遇到苦难和征战，而是能够胜过苦难和征战。另外我们看到的圣经当中所指的这个平安，它不是不会遇到死亡，而是能够胜过死亡。在2004年的时候，我相信或许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记忆啊，那时候上映了一部片子叫做《耶稣受难记》，啊，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们也都看过。他在讲述的耶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啊，过去的这12个小时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依然非常清晰的记得那天晚上我和伟伟啊一起去观看这部电影，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在那天晚上我受到在这个整个片子当中受到了极大的一种冲击震撼，我记得在过程里面经常是流泪不止的。有了这样的一种经历，我就开始能够去体会一下，在2000年前耶稣的这帮的门徒们跟随了耶稣3年半，这些门徒他们亲眼的 看见了他们所爱的夫子耶稣基督被经历到了这世界上最残忍的罗马的鞭刑，之后又被残忍的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相信这样的一种画面在门徒的心里面是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抹去的一种记忆。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那边讲到了一件事情，他说当时的门徒聚在一起，他们仍然聚在一起，但他后面讲了一句话，他说那个地方大门是深锁的。为什么大门是深锁的呢？因为当时的这些门徒他们惧怕这些犹太人，他们的心里面仍然停留在他们所爱的那位耶稣被残忍钉死的那种恐惧当中，所以他们担心他们自己就是下一个这些犹太人他们所要逼迫所要逮捕的这些对象。所以我们可以说门徒在那个时刻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是最黑暗是最恐惧最绝望的一个时刻，而在这个时候呢，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了。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之后所说的第一句话，愿你们平安。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到三十三节，这短短的十三节当中，耶稣讲了三次，愿你们平安。当然不单单只是因为重要的事情要讲三遍，更重要的事情是耶稣知道这些门徒，耶稣知道这些门徒在他受难之后，他现那个时候一定是处在一个深度的绝望深度的恐惧当中，而这个时候对这些胆怯的这些门徒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就是平安了。所以我们记得耶稣他在受难之前，他应许将他的平安留给他的门徒，而当他在受难从死里复活之后对他们显现的时候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看到了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当门徒经历到了复活的主所赐给他们的平安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他们就喜乐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门徒的生命自此有了180度的一个转变。原本的这些门徒他是恐惧悲伤的，他是躲躲藏藏的，但是当他们遇到了复活的主，经历到了主里面的那种平安的时候，他们变成了一个无惧死亡甚至放胆去传讲福音的这样的一些使徒们。因此我们看到了这十二个使徒，当然我们知道除了卖主的犹大他是自己上吊自杀之外，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知道的老约翰。老约翰可能是这些门徒当中唯一寿终正寝老死的，虽然他是寿终正寝，但是在他的一生当中仍然是为着这个福音劳苦的奔波，受了许许多多的逼迫，甚至在他晚年的时候就被当时的罗马皇帝窦米仙就放逐在这个拔摩的孤岛上面，但仍然受到了神他的启示，写下了这个启示录。所以我们看到除了这位老约翰之外，其余所有的这些使徒全部都是为主殉道，甚至我们所熟知的彼得这位曾经三次否认主的这位彼得，当他经历到了复活的主，经历到了这位赐平安的主，他的生命全然的改变，当他最终他也要走向他自己十字架的一个刑罚的时候，他对那些行刑的狱卒们说，我是谁？我怎么配跟我所爱的那位耶稣同样的方法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他就要求他要被倒过来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这样子为主殉道的。除了这十二位使徒之外，我们也看到了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他在蒙拣选之前，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有学问，他是一个有口才，他是一个对宗教大发热心，他还有一个当时令所有的这些人都称羡的一个身份，叫做罗马公民。所以我们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保罗这一个人他原本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一个年轻人，但我们也看见了当他蒙耶稣拣选之后，他成为了一个外邦的使徒，他到外邦去传扬福音， 他从此之后就为了这个福音多受许许多多的这些劳苦，这很多的这些劳苦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述说，大家可以在哥林多后书那个地方看见清楚的记载他为主所受到的那些苦难和逼迫，甚至到最后他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保罗他自己讲说，在当时世界上的人都离弃他的时候，但是唯有主站在他的旁边加给他力量。我们就看到了保罗当他到了人生最后的一个尽头，面对的这个死亡的时候，他写下了这一段万世不朽的凯歌，也是你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而从今以后有那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一切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看到了保罗面对死亡的威胁，他有极大的属灵的平安，死亡没有办法成为保罗的威胁。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来强调，再回复一下，从旧约时代一直到新约时代，我们看到一个平安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就是要把一个不完整的、不完全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我们必须要把它恢复过来。我们需要再一次的能够成为完整 ，in shalom。这是圣经当中对于平安一个真正含义的一种教导。而这种恢复，这种 in shalom 的一种状态，原本是神他要透过以色列的历代的这些众君王去培育、去传扬的。但很可惜，我们看到的是世界上的这些君王并没有努力的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他们失败了。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来了，耶稣他是那位真正的和平之君，而他来了才能够带来给我们那个真正的平安，真正的享受到那种平安，而他来就要来医治那一种和恢复那一种我们一切已经破碎的那种七零八落的这种人事物，能够使我们和这位创造的天父再一次的恢复那起初和谐的关系。当耶稣最后他要升天之前，他对门徒说了一句话，他们对门徒做了一件事情，对不起，他向门徒吹了一口气，大家记不记得？他说，你们受圣灵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而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们看到耶稣向门徒吹了一口气，这件事情有没有让我们想到联想到某一些其他的事情？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当神用尘土造了亚当，完成之后在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而亚当就成为了一个有灵的活人。而在这个时候，耶稣向门徒在离世升天之前向门徒吹了一口气，而我们看到的这一个门徒从此以后他就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就成为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就成为一个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生命的人，具有了属天眼光的人，并且具有那一个担负福音使命的人。保罗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那个职分赐给了我们。弟兄姐妹，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前，他就把这个恢复世人与神和好的那个使命托付了你和我。今天我们都在主的里面领受到了这样的一种平安，我们也被呼召出来，就是要去传扬这样的一个平安。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人经历了这一场前所未有的一个这种疫情，这种瘟疫，他们就说了，他说让我们明白了一件事情，原来我们在这个地上所要拼搏的不是我们的学历，不是我们的财力，更不是我们的权力， 而是什么？而是我们的免疫力。圣经明确的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那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现在很多的医学报告都不断的来证明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健康的身心灵能够相当程度的能够使我们在身体上面的这个免疫系统能够提升。而这种真正的这种身心灵的这种平安，我们可以从哪里可以得着呢？今天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他们都在这样的一个瘟疫当中要寻找这个真平安的答案。我们都知道耶稣就是这个唯一的一个答案，我们看到的人们需要悔改，需要信靠，需要呼求他的名。我们要透过福音能够再一次的来恢复人们和那创造主之间那和谐美好又完整的关系。因此愿主耶稣他给我们的这个应许，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场疫情的风暴当中，我们经历到真正的平安，我们也能够将这一个意想不到又出人意外的这种平安，在这样的一个严峻的时代当中能够传递给那些需要的人。愿赐平安的主能够随时随事亲自的给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您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末世苦难频传的一个时代当中，主啊，人们他们没有平安，是因着他们厌弃主自己的话语和道路，他们要寻找平安却没有办法得着。主，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他们不完整的一个生命状态，需要再一次的能够被恢复，能够再一次的能够恢复成为完整的状态。主啊，那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恢复和主你之间那和谐美好的关系。主啊，正如你透过保罗提醒我们，你已经将这个劝人与你和好的职分已经赐给了我们，因此让我们能够担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能够被呼召出来，能够去传扬这样的一个平安，能够在主耶稣你自己的应许当中，让这些听到福音的人能够在这个疫情之下仍然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平安。盼望主，我们在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得着这个激励，成为这个真平安的传递者。主，我们感谢主你自己一切的怜悯和恩典，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